看到我们一起来读，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借着主的话语，也就是借着主的道来重生我们。主啊，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我们把今天的我们的聚集啊，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知道主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主亲自来供应我们，主亲自来喂养我们。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你的话语啊，就是我们得力量的源泉。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愿圣灵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根有基，更是让我们不仅做听道的人，也做行道的人。主啊，因为你说我们若听从你的教训就去行，主啊，就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面。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行为，愿意我们所建立的东西是能够存到永远。主啊，我们愿意遵从你的话语去行。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主耶稣所说的八种福气，我们很多朋友，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这八种福气不是随随便便罗列在一起的，这八种福气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后是存在一定的这种更加的近身、更加的递进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第一种福气，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接下来第二种人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么虚心的人就是指那些邻里贫穷的人啊。当一个人省察自己的内心，发现啊，我邻里真的是非常的贫穷啊，我有很多的缺乏，我不是一个完全人啊，我有很多的污秽，我有很多的罪啊，这被称之为邻里贫穷的人。当一个人这样看自己的时候，显然他会怎么样？他会成为一个哀痛的人，他为罪哀痛，为自己贫穷的状态哀痛，为自己这样的一个污秽啊，不圣洁的这样的一个不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状态而哀痛。那么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一个哀痛的人，他显然就不会是一个骄傲的人，不会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在很多的时候，他会表现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呢？一个温柔的人啊，他不再是盛气凌人，不再是自以为意，因为他看自己是邻里贫穷，他为自己的罪而哀痛，所以他骄傲不起来的。这样的人一定骄傲不起来，这样的人也一定是刚硬不起来，所以他在人前的表现呢，会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所以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看见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所以这一切一切，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它是一个越来越近身、越来越递进的关系。所以你只有先成为一个虚心的人，你只有先成为一个哀痛的人，你才可能到达第三步，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那么虚心和哀痛呢，都是指当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状态啊，他看自己邻里贫穷，他看自己属灵的光景很糟糕，他为自己的罪哀痛，当然他也为世界的罪哀痛，但是基本上是他当他面对自己的时候，当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种人。那么温柔呢，温柔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才可以体现出来的品质，是吧？你不可能一个人的时候你很温柔，你一定是跟别人发生关系，与别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呈现出温柔。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饥渴慕义、连续人使人和睦，这些都是一个在你与外界与人打交的过程当中能够呈现的品质。所以头两种福气是你怎样省视自己越往后面耶稣所谈到的就是你的生命状态怎样在别人面前呈现出来。那么人必须首先要成为一个虚心和哀痛的人，人才可能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温柔，才可能呈现出温柔。这其实虚心和哀痛这些词就听起来让人觉得很难受你要看自己是贫穷人，你要很悲痛，这个让人很难受。但是呢， 这样的一种让人不舒服，正是一个让人舍己的过程，让人倒空自己的过程，去除自己老旧生命的过程。那么接下来的温柔呢，就是你的新的生命在慢慢在成长。新的生命成长的第一步，你一个幼小的生命成长出来，你一个谦卑的生命成长出来，在人的面前呈现出一个温柔的状态。那就好像一个人，你想跳得更高，你一开始一定要蹲得更低，你越下蹲得更低，你跳起来的话，你的爆发力很大，你就可以跳得更高。所以一个人要呈现出上帝所喜悦的性情，温柔清新，饥渴慕义，与人和睦，这样要呈现出这样的生命。那么低前面要做什么呢？你老旧的生命要越来越低，越来越消失，越来越下去，那么新的生命才会越来越起来，越来越起来。那么其实八福啊，它是一个整体。我们在一开始谈到八福的时候，就说一个人你不可能，我只是一个虚心的人，但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你是一个虚心的人，你也一定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因为你要填充自己内心的这种贫穷的状态。那么当你饥渴慕义的时候，你看到真的真理的时候，你就会愿意为真理而征战，你就会成为为义受逼迫的人啊。所以这个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八种福气是在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整体的呈现出来的，但是它确实是有一个先后啊，这样的一个递进的关系。所以当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耶稣说他们必要承受地土，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听耶稣讲话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他们会感到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被罗马人殖民统治的，以色列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罗马人得到了他们的土地。那么罗马人是靠什么来得到他们土地呢？难道是靠罗马人的温柔吗？是不是？不是的，罗马人是靠他们的武力强权来夺取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土地。所以当耶稣说温柔的人承受地土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听众觉得这跟他们所看见的事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看见的事实是强权的人，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罗马人，他们在得到土地。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最盼望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啊，强权武力啊，有力量的人，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得到土地。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心中所盼望的领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盼望是一个很有力量的领袖，有很大的军事力量啊，可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能够为他们报仇雪恨，能够把土地全部夺回来。他们盼望这样的一个领袖，而他们原来认为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领袖，耶稣要带领他们要推翻罗马政权，并且是用武力用强权推翻罗马政权。但是当耶稣说要温柔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以色列人他们是多么的震惊，或者是失望啊，或者失望。那么其实今天也是这样的，今天温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软弱的代名词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弱肉强食的社会。今天人们都在说这个社会是丛林法则啊，适者生存。今天很多的时候温柔那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竞争不过人家，我没有这个实力，所以我只有退让，我只有忍让，我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能是温柔了。那么今天很多的人，你喜欢听别人对你讲哇你很棒啊，你很强啊。那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很喜欢听别人讲你很霸气，这是今天人们喜欢听到的东西。那么有没有人喜欢，有多少人喜欢听哎呦你这个人好能忍哦，啊你脾气真好，你真的能忍，这你都忍得了啊。然后当别人对你讲的时候脸上还笑笑的那个样子，没有多少人喜欢听到这样的话。所以今天的这种温柔事实上不是我们想追求的，我们想追求成为一个强的人啊， 竞争力很强的人，我们不想成为一个总是退让啊，总是无可奈何，竞争不过你，所以不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再来思想，当耶稣说你要温柔的时候，耶稣事实上给人提出更高的挑战。我们刚才谈到，就是无论你是邻里贫穷的人还是哀痛的人，事实上都是当你审视自己啊，我看自己啊，我是个贫穷的人，我看自己我是一个哀痛的人，或者说当你面对上帝，你与周围的人不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都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主啊，我是个罪人啊，我承认我犯了罪，我们都可以这样。但是温柔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谈到温柔是你当与别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你才能够呈现的品质啊。我记得有一个姊妹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弟兄在祷告聚会当中，在弟兄祷告的那个弟兄就说，主啊，我是个大罪人啊，主啊，我总是体恤我的肉体，我就是大罪人。然后旁边的弟兄姊妹听到这个话，旁边弟兄姊妹说阿门。然后那个弟兄说，啊，你们怎么都在阿门呢？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啊。啊，他这个弟兄可能是一个虚心的人，是一个哀痛的人，我可以说我是有罪的啊，我可以说我是坏人，但是你阿门就不太好了，你说我有罪是就这个就不太好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呢？他不是温柔。温柔是什么？温柔是你在与别人发生关系、发生打交道的时候，你也可以接受别人对你的那种看法跟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认为自己有罪，你认为自己要悔改，你认为自己啊是一个没有希望需要被拯救的人，那么当别人这样说你的时候，你如果是个温柔的人，你可以接受，你说你说的对啊，我就是那人。所以这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当耶稣说人要成为温柔的人，事实上耶稣给人一个更大的挑战啊，你躲在自己的房子里不认罪，那个很容易的啊，你自己说自己有罪，那个很容易，但是别人这样说你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你可以接受。那么我们今天来讨论温柔，事实上呢，上帝让我们进到一个更深的地步，就是更加舍己、更加谦卑的地步。你的舍己谦卑不是在你自己在那里舍己谦卑，你的舍己谦卑要呈现在别人面前啊。所以我们要让别人而不仅仅是自己来用一个放大镜来看我们啊，并且我们接受别人对我们的看法。那么当很多人一说温柔的人，一想温柔的人，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想象啊，什么样的人是温柔的人呢？啊，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就是那种文质彬彬的啊，文质彬彬，或者是有绅士风度的啊，绅士啊，他们是很温柔的人。然后这个温柔的人，他从来说话都是非常的温柔啊，不会说很强烈的话、刺激人的话。温柔的人不会这样讲啊。那么我们来看，在圣经中被称为温柔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我们看到。啊，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看到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十二章三节，一起来读。摩西为人极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其实这个谦和这个词在原文当中跟温柔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摩西为人极为温柔，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圣经说摩西是最温柔的人。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出埃及记啊，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摩西经常用非常严厉的话去指责埃及人啊，埃及人，你们要让以色列人出去，不出去有灾祸降临了。摩西用非常严厉的话去指责以色列人，指责他的同胞啊。那么我们常常想，一个温柔的人大家都喜欢他啊，大家都可以接纳他。但是摩西我们会看见， 不仅仅是埃及人不喜欢摩西，连他的同胞以色列人都不喜欢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很多次要用石头要打死摩西。那么所谓的摩西，如果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当中的摩西，我们会发现他跟我们头脑中所想象的那种温柔的人很多时候是很大的不同啊，他不是一个所谓的老好人，或者所谓的绅士啊，很有风度的绅士，他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柔和这个词在原文中跟温柔是一样的，是同一个词。所以耶稣说我是很温柔的，你们要像我这个样子。那么当然耶稣是非常的温柔，但是耶稣的温柔常常是呈现在什么样的人面前呢？那些软弱的人，有罪的人啊，有需要，现在绝望当中的人，耶稣对这样的人很温柔。但是耶稣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或者很骄傲的人，耶稣对他们是一点都不温柔，对不对啊？耶稣看那些跟从他的人，很多的时候是就像如羊走迷，耶稣就怜悯他们，供应他们，医治他们。但是耶稣也两次到圣殿里面去，把那些做买卖的人就是全部赶出来啊。耶稣看一个小孩子，但那个时候小孩子是被大人所忽视和忽略的，说这个小孩子，天国的人就像这个样子，所有的大人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才可以进神的国。但是耶稣却指责那些有权有势的，指责希律王，说希律王他是一个狐狸啊，指责那些有权有势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说他们是带领人啊落到地狱里去的魔鬼之子。所以耶稣很多的时候他对一些人温柔，那么他对一些人呢很不温柔。所以我们也在圣经中看到耶稣也从来没有对人啊说过谢谢啊，对不起啊，请包涵，请包涵，请见谅。耶稣没有说过这些我们普遍认为非常好的话，非常有礼貌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圣经，耶稣的门徒也基本上很少讲这样的话啊，基本上他们只会说什么感谢神，感谢神。你像保罗啊，哥林多教会供应他，以弗所教会供应他，然后保罗说我把这感谢归给神，全部是感谢归给神。然后呢，说完感谢归给神之后呢，马上就指责哥林多教会啊，就开始指责了。所以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站起来传讲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彼得就当面指出那些耶路撒冷的人，说他们都是凶手，说你们全是凶手，你们都把就是你们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当保罗看见彼得啊，水火装甲，就是不敢跟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当保罗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就当众指出彼得的错啊，你错了。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我会发现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圣经说他们是温柔的人，但他们那种温柔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温柔可能不太一样，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从这种看见，我们来思想到底是什么是圣经所说的温柔，或者说什么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温柔。首先我们来看温柔这个词的原意，温柔的原意是什么呢？原来的意思，温柔是指一头猛兽，一头野兽，它充满了破坏的力量，充满了力量。但是这一头猛兽它经过驯服，经过训练，它的那种力量变成一种可以控制的力量，可以变成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这个叫温柔。所以温柔是一种可控的力量，受控的力量。温柔不是没有力量，温柔不是软弱，温柔是一种受控的力量。所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弱者最为残忍，强者最为温柔啊，因为强者他很有力量啊，所以真正的温柔的人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只不过这种力量是受控的，是受控的。那么我们看摩西，圣经说他是啊世界上最温柔的人。 那么摩西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任意妄为的人啊，他在埃及做王子的时候，他在埃及当中他是很任意妄为不受约束的人，所以他看见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压，摩西上去就把那个埃及人就打死了啊，血气一上来就把埃及人打死，结果后来怎么样，后来上帝让摩西在旷野40年熬炼他啊，改变他，训练他，结果那个任意妄为靠凭血气行事的摩西到了80岁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什么受控的人，他可以被神所控制，他也自己也能够控制自己，所以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啊。那个时候上帝当他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所以上帝就可以兴起他，可以使用他，所以当米利暗和亚伦因为摩西娶了古时人的女子做妻子，那么米利暗和亚伦就攻击摩西，就是那上帝岂是只给你讲话不给我们讲话呢，那么当他们质疑摩西的权柄的时候，摩西是不反抗不还嘴不抵挡啊，摩西完全有权利来抵挡他们或者来斥责他们，但是摩西完全没有这样做，所以呢从这里我们看到他可以控制自己，他可以控制自己，所以温柔是什么，温柔是指那种受控的力量，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真正的勇士他是能够控制自己的人，这种人是真正的勇士，在箴言16章32节圣经说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当我们今天思想温柔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温柔不是软弱，温柔不是没有力量，我没有力量我才温柔，不是的，温柔恰恰相反，温柔是温柔是你有真正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被你所用被你所控制，或者准确的讲是被圣灵所控制被上帝所管理，你是这样的人，你是一个温柔的人，你同时也是一个有力量的人。那么我们也看到温柔的人呢，我们来还是来思想摩西，摩西是最温柔的人，但是摩西并不是一个他的意见可以随便被人家所改变的人，对不对，摩西不是跟从以色列人走，是以色列人跟从摩西走，摩西虽然是很温柔，但是呢他心里却有定见，他知道他该怎么做，他知道他该怎么走，因为他只对上帝顺服，他可以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但他却不是一个心里没有定见的人，他的意见不是一个容易被改变的人，他在凡事上面有定见，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他只对上帝顺服，所以温柔并不是指的那种心里没有定见，心里没有定见不是温柔，温柔是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你知道自己前面的方向，然后你向着那个方向走，你向着你要做事的事情走，但是你呈现出一个温柔的一个状态。那么温柔也不是一个容易被伤害的人啊，很多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拿石头要打死摩西，摩西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他受苦但是不受伤，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可能会受苦，因为耶稣说的嘛，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嘛，你会受苦但是你不要受伤啊，你不要受伤，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好受好受伤，我又被伤害了，哦又被伤害了，自怜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状态，我们不要自己可怜自己，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得到了最大的恩典，我可以受苦但是不要受伤，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不容易受伤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自己本来就一无所有啊，有些人啊，有些人总觉得自己被歧视啊，你像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到城市里去，我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到城市里去，我觉得城市的人歧视我啊，很多人歧视我，然后呢我的学习有段时间不太好，我就觉得那些学习好的老师歧视我，其实人家有没有歧视我，人家没有歧视我，是我总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被歧视，我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尊重，但是一个温柔的人是什么，一个温柔的人是虚心的人，是邻里贫穷的人，是爱痛的人，一个温柔的人看自己一无所有，一个温柔的人看自己一无所能，所以你说我笨，哎，对对对我是蛮笨的啊，你说我这个受教育水平不高啊，对对对我是受教育水平不高，所以他不生气啊，他不受伤啊，因为他就是这样看自己啊， 所以一个温柔的人不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那么当然温柔的人也不是一个自卑的人啊。那个约翰班扬写《天路历程》的约翰班扬讲过一句话，就是一个已经降低的人，他不可能再堕落了啊，他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上，他就没有地方落了，他不会再堕落。所以那么我会看见温柔的人是指那些能够控制自己的人，能够控制自己力量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够控制呢？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是基督徒，他也很温柔，对不对？他也很温柔，他可能比基督徒更加的温柔。那我也碰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啊，有些人是这样，就是因为我是大城市的人，我打比方啊，我并不是说所有大城市的人都是这样的，我只是多说一个比喻，就是因为我是出身书香门第啊，我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所以我的道德很高，我的修养很高，我的家教很好，所以我要在人前表现出一副啊谦恭有礼的样子，因为我素质高啊，我素质很高啊，我不跟别人一般见识啊。有些人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他可以在人前表现得很温柔。但是我们讲耶稣所说的温柔是从哪里来啊？从虚心和哀痛来。所以当一个人看自己邻里贫穷，看自己哀痛的时候，他才可以真正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与别人平等的地位上去尊重别人，他甚至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比别人更低的位置上去尊重别人，去听别人说什么，去听别人的话，听别人的教训，呈现出一种温柔的状态。所以当他所呈现出的那种温柔状态跟第一种人，我刚才谈到的第一种人，就是说哎呀我修养很好，我的这个道德很高，我家教很好，我书香门第出来的，那种人也可能表现出一种温柔的状态。两种人的表现是一样的，对不对？在人看来是一样，但是第一种人呢，他其实是假冒为善，他其实是假冒为善，他不是真正的从心里去尊重人家。桑兰，以前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女运动员桑兰，在一次奥运会当中她摔伤了嘛，摔伤摔成这个瘫痪嘛，当时在美国她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然后很多政治界人士去接见她。后来这个小运动员一个女孩子，她有一次就是纽约市的市长跟她在一起啊，跟别人讲话，后来这个桑兰在她的回忆录当中写到，就是当在记者面前，当在这个照相机面前，聚光灯面前，这个纽约市的市长哎呀跟我握手又安慰我，很谦卑的样子，但是那个聚光灯一灭，那个记者的照片照相时间一结束，这个市长马上脸就扭开，理都不理我。这也是一些人呈现出来的温柔。但基督徒的温柔是不是这样？基督徒温柔不是这样，基督徒温柔是从虚心和哀痛来。所以我们不是要呈现出啊我比你强啊，我的道德比你高，我的家教比你好，我的修养比你好，所以我要温柔的对待你。我们不是要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是真正看自己啊，我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我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啊，所以我要很认真听你讲话，我要很尊重你所表达的意见啊，这样才会产生真正的温柔。所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遵行神旨意行律法的人。所以怜悯，我们以后会谈到怜悯，怜悯其实也是一样，基督徒的怜悯跟世人的怜悯是完全不同。所以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温柔，它的本质，温柔的本质以及它的动机，它的出发点，是跟世人很多时候所普遍理解的温柔是完全不同。所以温柔这种品质，事实上耶稣所讲的这八种品质都不是人与生俱来的，不是从我们的本性来的，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出改变，从神来的。所以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经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我们会看见这里有温柔，温柔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温柔不是从我们的本性来的。有些人的本性就比较温和一点，但是这样的一种温柔不是圣经所说的温柔，圣经所说的温柔是从神来的一种品质。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以前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感到很奇怪，就温柔跟承受地土有什么关系呢？就好像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温柔跟承受地土有什么关系，靠温柔怎么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地土，或者得到很多很多的产业呢？那么后来事实上我发现在旧约当中有一处圣经也谈到同样的话，就说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这是在诗篇37篇11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很显然是对诗篇37篇11节的一个重复，就是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所说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来看到旧约圣经的诗篇37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看到旧约圣经诗篇37节37章，对不起，旧约圣经诗篇37章第1节到第11节。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诗篇37篇第1节到第11节。第一节起，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荣，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义明如正直。公平，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刻，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们也看到这里的谦卑这个词在原文当中跟温柔也是同一个词，也是同一个词。所以当耶稣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很显然耶稣是引用诗篇37篇11节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我们注意到谦卑和温柔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词。那么我们刚才来读了诗篇37篇第1到第17节。那么在这一段描写当中，事实上他们描写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一个谦卑或者说是一个温柔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会看见这样的一个人，第一个特点是什么？等候上帝的人，他们是等候上帝的人，他们不因为恶人的通达他们就心怀不平他们不因为没有看见上帝的作为他们就心怀不平，他们可以静默，可以等候。所以温柔的人一个特点，他可以等候，他能够等待看上帝的作为。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好多很多的时候就像羊进了狼群一样因为周围的人跟你不一样，周围的人可能会反对你。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世人也是反对主耶稣。所以跟从主耶稣的人，很多的时候你面对的状态不是一个友好的，可能是敌对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敌对的环境当中，一个温柔的人怎么样？他可以忍耐等候，他不会心发怨言或者心怀不平。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相信神，他相信神掌管一切， 他相信神必定有一天会审判，虽然他可能没有看到，但是他相信神伸张正义，彰显正义，彰显公义的那一天一定会来，所以他会是一个等候的人。所以温柔呈现出来是一个等候，但是等候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温柔的人是等候上帝的人，但是温柔的人不是什么事情就坐在那里等，什么事情都不做。在刚才我们读的诗篇37篇的第三节，圣经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所以在你等候的过程当中，你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你要倚靠上帝行善，你要去做正确的事情，你要去做上帝让你所做的事情，你并且要倚靠上帝这样去做。所以一个等候上帝的人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应该做。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敌对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一个不欢迎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要去努力去做，依靠上帝而做。那么在约翰福音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这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面对的一个光景，世界不喜欢我们，但是在一个不喜欢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等候上帝，然后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去做神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一个温柔的人，他是站稳自己的立场啊，他站在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土地上面，守住自己的地位，安心的等候。他不是随便被改变的，随波逐流的。那么呢，他也不是什么都不做，他是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也就是说，当整个世界前进的方向，你周围的人的看法都跟你不一样，周围人所做的事情都跟你不一样，你还是去做你自己上帝要让你做的事情，你还是去走你自己的路，你还是去走你自己的方向。所以这样的人就好像逆流而上的一条小鱼一样，他可能游得很慢，因为整个潮流是往这边去的，但是这个小鱼他一直守在那个地方，守在自己的方向上面，坚持等候，努力去做，靠上帝去做，这是一个温柔的人。那么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创世纪中所记载的一个人物叫挪亚。挪亚大家非常了解，挪亚的故事。那么当全世界的人都犯罪抵挡神背逆神的时候，只有挪亚一个人相信神，只有挪亚一个人听神的话。结果神告诉挪亚你造一个方舟，结果挪亚就造方舟，花多少时间造方舟？120年，120年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是多么的无聊啊，120年做一件事情。120年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传义道，他给周围的人传福音，有没有人除他家里人之外有没有人悔改啊？一个都没有。120年，从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人没有结果子啊，一个福音没传出去，但他还在坚持啊，他坚持120年，也没除了他自己家里的人，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帮助他，很可能别人就是嘲笑他，这个人傻的嘛，这个人有问题，精神头脑有问题嘛，很可能别人会嘲笑他，但他也没有跑啊，他还是守住上帝让他做的这件事，守住上帝给他的这个地位啊，他继续做啊，做120年。那么结果我们当然知道了，大洪水来的时候，所有犯罪的人抵挡上帝的人都毁灭了，挪亚和他一家的八口在方舟里面得救，当然还有其他的动物啊这样。所以我们看挪亚，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能够撑下去，为什么能够一直坚持，因为他以耶和华的信实为粮。当他怀疑灰心，耶和华说要降洪水毁灭世界，整了120年都没有看到，当他有这样的时候，当他看见别人对他的嘲笑啊，就是抵挡啊反对的时候，当他这样的时候，是什么支撑他走下去呢？耶和华的信实，他的力量，他的坚持， 他所吃的食物，食物就是给我们提供力量的嘛，让我们继续走下去的。他的食物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的信实。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完全敌对的环境，不友好的环境当中，他可以坚持的下去。他依靠耶和华行善，他做耶和华要他做的事情。120年，挪亚的邻居们在这个地上可能收获了很多东西，是不是啊？肯定收获了很多的这个地上的东西，财产啊，房子啊，子孙满堂啊。挪亚在这个地上收获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收获，他只是建了一个方舟，而这个方舟也不是为他自己建的，这个方舟是为所有悔改的人建的，所有相信他所传的福音，相信上帝话的人都要进入这个方舟。挪亚没有为自己积攒什么，但是呢，他的方舟最后怎么样，救了他一家八口的命。而这120年的时间，周围的人可能积攒了很多东西，挪亚没有嫉妒他们，挪亚没有说哎呀我好浪费时间呢，什么都没给自己留下，房子也没有啊，什么什么都没有，你们这120年赚了那么多东西。挪亚没有讲这样的话，挪亚没有放弃，没有逃跑，去改变他的方向，随从世人。结果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人在这个地上积攒财宝的人，在这个地上经营自己的人生，当时圣经说那些人是吃喝嫁娶修改建造，过得很有滋有味的，对不对？过得很有滋有味，那些人怎么样啊？全部被毁灭啊！最后挪亚一个人在这地上没有为自己积攒，单单为他自己积攒什么东西的人，哎，他们一家得了生命。最后怎么样呢？洪水退去以后，整个地球都是他的，对不对？整个地球都是挪亚一家八口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挪亚在那个时候是世界之王。那有神学家是这样讲啊，上帝所有的土地都给他，上帝在整个地球都给他，都是他们家的，承受地土，承受地土。为什么？因为依靠耶和华行善啊，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这样的人承受地土。那么诗篇37篇第四节，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37篇第四节，圣经怎么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一个温柔的人是以神为乐的人，他不以上帝之外的东西为乐，他以上帝为乐。所以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最近这段时间有个很著名的这个好莱坞明星啊，他自杀了啊，罗宾威廉姆斯，他自杀。罗宾威廉姆斯，我以前很想看他的电影，他是一个喜剧演员，对不对？他给人带来欢乐的一个演员，结果他自杀。他自杀的原因是什么？严重的抑郁症，非常严重的抑郁症。以前卓别林，另外一个喜剧大师卓别林讲过一个小故事，他就说有一个人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他就去看医生，他活不下去了，他要看医生。那个医生看到他就说，哎，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啊，来了一个特别会讲笑话的人啊，这个人在街上你讲了3天的笑话，全城的人到他那里听笑话，开心得不得了。哎，你去见见那个人，你这个抑郁症解决了。后来这个得严重抑郁症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那个人，哦不，我就是那个讲笑话的人啊。所以罗宾威廉姆斯，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过悲伤的事情，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给别人带去欢乐的人，你像金凯瑞，那么香港的周星驰，他们都是非常严重的抑郁病患者，非常严重的抑郁病，包括卓别林，他也是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所以每个人都在寻找欢乐，每一个人都在追求那些让他心里感到开心感到快乐的东西。但是呢，开心过后，短暂的开心短暂的快乐过后，那种更大的失落感，更大的虚空感很快就来了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很多的电影，我很喜欢看电影。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跑到这个录像厅电影院里面去看电影有时候看得感动得不得了，开心得不得了。 有时候还一个人在那流泪，流泪后躲住，不然不能让我的同学看见啊。但是一出电影院，过了很短的时间，我觉得哇，真是好无聊，真是好空虚，真是好没有意思啊！就是这样，反复、反复、反复的重复，就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有同样的体会啊，你可能把自己沉迷在电影当中，你可能把自己沉迷在你的什么爱好当中，但是你始终摆脱不了那种空虚感、那种失落感，啊，紧紧的就缠着你不放过你。所以现在的心理学家就研究证明了，就是抑郁症，严重的抑郁症产生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点就是信仰的缺失，没有正确的信仰；第二就是过分的现实主义，就看眼前，就看现在，啊，就看看得见抓得到的东西，现实主义就是这样的，太过分了。你越是看眼前、看现在、看得见抓得住的东西，你就会不要信仰，因为信仰、信心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信仰是关乎未见之事的，信仰是关乎你所盼望的东西的。你现实主义太过分了，你就不要信仰，最后你怎么样？导致严重的抑郁症，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所以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他不是这样的，他是以上帝为乐，他不是以眼前为乐。那么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上帝为他的荣耀造了我们，造了我们这些人，上帝也把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安息满足的灵魂放到了我们的心里，除非我们在上帝那里得到安息、得到满足。所以人的这个心呐，你在上帝之外，你是永远办法没有安息下来，你永远办法没有满足下来。当然我们今天为罗宾威廉姆斯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但是我相信罗宾威廉姆斯比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有钱，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但比我们很多人都会有钱。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很多东西，可能是我们都没有拥有，但是他还是灵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没有办法得到安息。你在上帝之外，人的心永远办法满足，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和安息的。所以奥古斯丁说，上帝就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为了他的荣耀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只有回到他那里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安息。也就是说，回到他那里去什么意思呢？以他为乐，我到他那里才是最开心的时候啊，到他那里。所以大卫说，我在神的殿中住一天好过这个世上千年啊。诗人说，我在神的殿中哪怕当个看门的我都是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我在他那里，我以他为乐，以上帝为乐。所以而且诗篇三十七篇三节也告诉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以神为乐，上帝一定把你心里所想要的东西给我们。那我们大家思考一下，一个以上帝为乐的人，他心里最想要什么？我以上帝为乐，我最想要什么？要上帝，对不对？人追求什么？人追求让我觉得开心的东西嘛，人追求让我觉得啊喜乐。那么这个人他以上帝为乐，他追求上帝，因为上帝让我喜乐，上帝让我快乐，所以上帝就一定会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圣经说，神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上帝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所以你真正以神为乐的人，你一定会得到从神那里来你真正渴望要的东西，就是上帝他自己，上帝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上帝来到这样的人心中，给他最大的祝福和喜乐。所以温柔的人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他不以上帝之外的东西感到喜乐，他单单以神为乐。所以他在面对上帝之外的诱惑，上帝之外的东西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的从容的来面对。我们来看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诗人是这样说，我的心哪，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么诗篇十六篇五至六节诗人亚萨写这首诗的是亚萨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你为所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写这首诗的亚萨他是利未人，利未人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是没有分到产业的啊，他们是单独分别出来侍奉上帝的人，上帝没有在这个地上为他们留产业，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分土地分产业，利未人在这个地上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诗人却说什么呢？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说我有产业，那是上帝你亲自给我的，你亲自量给我的。那这个产业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上帝他是我的产业，上帝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杯中的份。所以他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在世人看来，利未人在这个地上什么都没有，但是利未人看自己，我拥有上帝，这就是最好最好的产业，这就是在佳美之处，这比这个地上任何一块土地都要肥沃，这是最好的。那么所以一个温柔的人以神做他的产业，他得到最深的喜乐和满足。他会说啊，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你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因为他以神为乐，所以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他在这个地上他不会嫉妒别人，就像我们刚才诗篇三十七篇所看到的，看到恶人通达呀，他不会嫉妒，因为他心里所爱的东西跟其他人心里所爱的东西不一样啊，不一样。就好像保罗说，保罗看这个世上的万物非常没有价值啊，就好像粪土一样啊。那么一个这样的人看到别人赚很多钱，在这个世上拥有很多，他会说哎呀，你多得到了一点粪土，他不会去跟他抢，不会去跟他嫉妒啊，不会去跟他争，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想要。那么哦，现在啊，我有时候我在上网的时候，我看见现在有一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现在人们有一个词叫做淡定啊，对，我们有中国大陆出来可能会听到淡定，就这个人他很淡定，什么事情他碰到什么事情就说啊，不是慌慌张张的，不是急急忙忙的，不是慌乱的不得了，他总是很淡定。然后我思想这个词越想越有意思，他为什么很淡定呢？因为他把有些事情看得很淡，所以他就很定，对吧？而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他对上帝之外的事情他看的呢比较淡一点，他不是完全不看，他只是看的比较淡一点。所以在上帝之外的东西，你大别人抢来抢去抢来抢去的，他可以比较从容，比较安定啊，他的心不会扰乱。所以我们今天看很多人啊，事实上在魔鬼下面做奴隶啊，他的人生状态不是安静的，谋划策划，明天我要怎样，明年我要怎样啊，我的投资要怎么怎么样啊，我的目标要怎么怎么样。没有人逼他，没有人赶他，他自己把自己拼命的往前面赶啊，自己拼命的给自己加压力，始终定不下来。因为什么？因为他在很多方面他不淡，他看的不是那么淡。所以我觉得圣经中保罗是一个很淡定的人啊。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在任何的情形下面，或高或低，或富有或贫穷，保罗他都心里非常有数的，他心里非常有数，他都能够从容的面对。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淡定的人。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保罗并不是反对富有啊，基督徒不是反对富有。上帝让保罗成为很富有的人，保罗说我也可以处得很好，我在这种富有的生活当中，我也可以很感谢神，享受这样一个富有的生活。那么上帝如果让保罗把保罗放在一个贫穷的生活当中，保罗说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我带着感恩的心，我在贫穷的生活中来感谢上帝。所以并不是拒绝，基督徒不是拒绝富有，基督徒呢也不是拒绝贫穷，基督徒是在所有的环境当中很从容的面对，无论什么，无论上帝让我富有还是上帝给我贫穷， 可能都是上应该都是上帝的祝福，因为圣经说万事相互效力啊，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其实保罗真正看淡的是什么呢？就是富有他也不是特别特别在意，贫穷也不是特别特别在意。有些基督徒，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碰到有些基督徒，他是追求要过贫穷的生活，他可以过，上帝给他很大的祝福，他可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他不要，他说这个东西不属灵啊，我不要，我一定要过一个非常贫穷的生活。我觉得一个温柔的人不是这样的，温柔的人是一个温柔良可的人。以前尼托森弟兄讲过一句话，基督徒的生命是温柔良可，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我又可以富足，又可以贫穷，又可以高贵，又可以卑贱，两种状态我都可以在这里面活得非常的喜乐和感恩，非常的有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他不看重这些，或者不是最看重这些，穷也好，富也好，有名誉有地位也好，没有名誉没有地位也好，这些不是特别重要。看重什么呢？最看重什么啊？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最看重就是基督，就是以神为乐，我得到了基督，其他一切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已经得到了我最重要的。所以你的人生状态就可以是一个温柔的状态，是一个有力量的状态，凡事都能够得力得胜的状态啊，也是一个所谓淡定的状态啊。这样的人生是一个稳定啊持续的人生。所以我们还是来特别强调一点，基督徒享受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祝福，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好处恩典，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享受它，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不能大于上帝，不能大于上帝。所以当我们仅仅是追求从上帝来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这些所搅乱，因为我们离开了那个祝福的源头。而我们真正以神为乐的时候，上帝那祝福的源头就把他自己给我们，他自己就来到我们的心里。所以有一个姊妹她写一段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福音单上一段话，她就说给你的咖啡里加点糖啊，很多人喜欢喝咖啡，咖啡里如果一点糖都不放还是很苦的。所以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萧伯纳啊，英国的一个作家萧伯纳，他说人生有两件事最痛苦，第一件事你想要的东西你得不到，很痛苦；第二件事你想要的东西得到了，你也很痛苦啊。他这样讲，其实我相信我们慢慢去体会这句话，真的是很有道理，真的是很有道理。当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到了，很快很快，你就觉得哎呀，不像你所想的那个样子。啊，无论你在婚姻里面，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业，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得到了，你很快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乏味，你甚至会厌恶离弃它。所以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状态，无论怎么样都是一个悲剧啊，得不到你觉得很可怜，你觉得很痛苦，得到了你觉得很可怜，你觉得很痛苦，无论怎么样都是悲剧。但是一个信上帝的人呢，就不是这样。信上帝的人无论怎么样，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喜剧结尾，因为他要得到的东西他一定能得到，因为他以神为乐，上帝一定会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他的人生一定是个喜剧。所以上帝是什么呢？有个姊妹写的感，就是把我们的咖啡里面加点糖。你生命当中你没有信仰，你没有认识这一位上帝，你得到的一切有一天会让你苦，会给你带来痛苦。但是你生命中如果有信仰，你信靠了这一位祝福的源头，他就把这一切都化成了祝福啊，让你这杯咖啡就变成香甜可口的咖啡。那么神不是要夺去我们的一切，神让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变成一种祝福啊，神不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房子夺走，工作夺走，产业夺走，神要让我们的房子工作产业 健康儿女能够都从他那里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当我们愿意把这些东西放下的时候，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的房子就不是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儿女就不是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我们的重担，相反成为我们得祝福的一个途径，一个渠道。所以当上帝对当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说你要变卖一切来跟从我，上帝其实不是要那些东西，上帝只是说你把这一切在你心中的地位稍微放低一点啊，你把耶稣把上帝放在你心中最高的位置上面，那么你的那些产业，你的在这个地上所拥有的东西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祝福，是你以前不知道，是你以前不知道的。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呢？当你把这些东西放下，就会给你带来永生的祝福。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放下，不是最看重我们在地上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得到那在天上啊积攒的财宝。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怎样，什么是圣经所说的温柔的人啊？圣经所说主耶稣所说温柔的人跟这个世人是很多时候是不一样。温柔不是软弱，温柔是一种受控的力量，受控制的力量，受自己的控制也受上帝的控制。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那么上帝我们的力量是被神的圣灵所控制的，当然也借着我们自己的理智意志来控制我们的力量，这是温柔的人。那么呢，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等候上帝的人啊，不是任何事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反对，我该怎么抗争，第一件想到的是我要安静，我要静默，要等候神。那么温柔的人不是什么都不做，温柔的人是靠着神行事，承受地土。挪亚是一个这样的人，孤独的靠着上帝行事，行了120年，最后承受地土，承受整个地球。那么温柔的人最后也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因为他以神为乐，所以很多的诱惑试探跟他就没有关系了啊，很多人生的烦恼跟他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他以神为乐，所以他的人生可以是很从容很温柔，因为他把有些不重要的事情稍微看得淡一点啊，他把重要的事情抓住了，他的人生就非常的安定，非常的温柔，各样的状态他都能够在里面从容的生活啊，是一个温柔两可的生活状态。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愿意从神的话来思想上帝的心意，让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一个温柔的人，也让我们真正成为那个坐落在佳美之地的产业啊，那个产业是好的无比。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若不认识你，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快乐啊，追求让我们的心满足，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啊平静安稳，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我们是找不到。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回转到你那里。主啊，愿你来，你亲自来到我们的心里，你填满我们心里的空虚，你拿去我们心里的劳苦愁烦。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真正尝到从你那里来的喜乐。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自己的本相啊，能够成为一个真正一个温柔的人。主啊，不仅是在我们外表上的温柔，更是在我们内心当中的温柔。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的与人际交往当中，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合神心意的去活出一个温柔的生命来。主啊，不仅仅是在表面上，来自由我们的心所发出。主啊，我们也愿意来忍耐等候你。主啊，我们愿意靠着你的话语，我们愿意依靠你，在这个地上能够遵从你的旨意去行。主啊，你当年圣灵你是怎样的感动摩西，感动大卫啊，感动挪亚啊，感动圣经上所记载的信心的伟人。主啊，我们愿意这个圣灵怎样的来感动我们，怎样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守住自己的地位，站在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土地上产业上面。主啊，让我们能够靠你的名行善， 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以神为乐，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无论是高贵，无论是卑贱，无论是富足，无论是缺乏，主啊，都让我们成为一个温柔良可的人，在各样的人生境遇当中，我们可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也能够为你的名在这个地上做见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